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3回。以韩立的见识，自然能看出地穴老怪在傀儡之道上深不可测，绝对呢在大眼神君之上。当然了，这并不是说地穴傀儡的天赋比大眼神君高得多，只是以合体级的修为见识，外加灵界诸多丰富的材料资源，让两者的身处条件根本就没有可比性。跟着两名血袍人东一拐西一转，向前飞行了一炷香的功夫之后，韩立眼前一亮，终于走出了迷宫，前面的却出现了一个赤红的湖泊，炎热的气息扑面而来，竟是一座天然的地下熔岩湖。在此熔岩湖面上漂浮着一座血红色的宫殿，宫殿不算太大，但也有千余丈之广，整座宫殿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息，但又偏偏建造的精致绝伦，一颗数丈大的血红晶石镶嵌在宫殿最顶端的建筑上，散发着妖异的血芒。韩立见此呢微微一愣，如此大的晶石几乎立刻让韩立想起了在天蓬族圣城中那座风铃塔上的古怪的晶体，同样的是巨大无比神秘异常的样子，看来这上面肯定也有什么厉害至极的禁制。血袍人带着韩立飞到了熔岩湖边，竟然落下了盾光，接着其中一人呢袍袖中叮当一响，顿时飞射出了一枚黄色的铃铛，落入到了血袍人的手中，黄光一闪，一阵脆响从铃铛中传出，铃声入双耳，韩立只觉啊神识一阵恍惚，浑身顿时无力，他大吃一惊，体内大眼诀急忙是一阵流转，神识呢才豁然重新清明，接着急忙向后退后一步，双目望着前方的两名血袍人，虽然他不相信对方会在此地对他出手，但是心中的警惕可丝毫没有放松过。结果呢，其中一名血袍人蓦然回首过来，冷冷地打量了韩立一眼，见其仍然保持着清醒，一丝惊讶从目中闪过。而就在这个时候，宫殿前的熔岩湖中忽然赤红的熔岩一阵剧烈的翻滚啊，从下方浮现出了一只体长十丈的巨兽出来，身躯带壳仿佛巨龟，但是偏偏的薄须细长，生有三只仿佛麋鹿模样的诡异的头颅，上面同时生有珊瑚一般的鲜红的怪角。此兽似乎是被那铃铛声召唤出来的，一浮出湖面立刻分开熔岩，直奔韩立等人飞快的游来。这是本座的看门兽豚角兽，此兽可是天生的火灵之体呀，可同时释放三种不同的灵焰，在熔岩火灵之地时威力极大，就是本座当时收服他的时候那都是费了莫大的力气，而要进入本座的血焰宫就必须经过此兽。一名血袍人嘿嘿一笑，冲韩立说道，前辈神通广大，晚辈佩服至极。韩立听了这话心中一动，说道，随即呢抬头往熔岩湖上空望去，目中蓝芒一闪之后脸色大变，只见在明清陵墓之下，前方空中赫然漂浮着无数根透明一般的诡异的丝线，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将整座湖面前照在其下，而这些丝线的一头赫然都集中在了宫殿顶端的那颗巨大的晶石上。 若是有不知底细之人，从空中呢一头闯进巢面，那下场可想而知了。韩立嘴角抽搐一下，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个时候啊，那龟兽三下五除二的游到了岸边，三颗头颅齐扬的冲两名血袍人齐鸣一声，竟然呢仿佛蛙鸣一般怪异。一名血袍人见此一扬手，一枚拳头大的乌黑的圆球带着一股腥风射出，妖兽的一颗头颅只是一晃，顿时一股红霞喷出，一下子将黑球卷入其中。三颗头颅又是几声低鸣啊，此兽仿佛欢快异常，然后身形一转，一根粗大的长尾一下子搁在了岸边上。两名血袍人沿着长尾不慌不忙地走到了兽背上，然后一回身，四目同时盯向了韩立。韩立暗自叹了一口气，身形一动也到了兽背上。一名血袍人手中铃铛再发出一声脆响，这龟兽立刻载着三人奔湖心处的血焰宫飞快地游去。熔岩湖并不大，片刻的功夫，妖兽就载着三人到了宫殿前。三人当即腾空飞起，从低空处飞到了殿门前。韩立双足才刚一落地，宫殿门还没有关紧，蓦然从里到外缓缓打开，从里面走出了两队人出来。一队浑身红盔红甲，单手持着一名火戈，通体被一团火焰包裹着，另一团呢却是一团团灰雾，里面隐隐的一道黑影若隐若现着，似乎两手空空。韩立神念往前边一扫，这两队人身上隐有生命气息，并不像是傀儡般的存在。这两队古怪的存在一走出来，立刻向两名血袍人深施一礼，将阴火殿打开，本座要好好的招待一下韩道友。一听这话，两队人立刻无声地忙碌了起来，大半人马上返回殿门内，另外一半呢却恭敬地分列两侧。这些人均都一言不发，竟似乎根本无言语一般。韩立见此，表面没有什么异色，但是心中呢又是一番惊疑。但是就在韩立打量这些古怪存在的时候，一名血袍人忽然冲韩立说道，怎么，韩道友对老夫这些灵事感兴趣？灵事啊，晚辈孤陋寡闻，这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呀。韩立一愣，老老实实地回答，道友没听说并不稀奇，这些灵事原本就是老夫独门炼制的一种半傀儡。那名血袍人话语中透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半傀儡，哎呦，晚辈以后可要见识一下了。韩立惊讶之色一闪，躬身回答道，韩道友对这些灵事颇感兴趣，看来你也懂得傀儡术吧，老夫呢倒可以指点你一下，但是现在还是先去阴火殿吧。另一名血袍人目中一光一闪，却如此的说道。韩立呢自然不会说什么反对的言语，点头答应道。于是一行人就此走进了宫殿中，殿门徐徐的自行关上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而刚才停靠在殿旁的那只龟兽，也悠然自得地再次潜进了熔岩深处中。一盏茶的功夫之后，韩立和两名血袍人出现在了一座面积百余丈的殿堂当中。此处啊，无论桌椅还是其他一切东西，都是用一种黑红色的怪异的 玉石炼制而成，触摸之下呢，有一股炎热之感，但此热量一钻入体内，又化为了一股冰冷之意。一热一凉之下，颇为的奇妙。韩立感受着身下玉椅的奇特，心中呢暗暗称奇。这个时候，他已经坐在了殿堂的一侧，而中央处自然是两名血袍人并肩坐在一起。三人身前的黑红桌子上都摆满了一些异果美酒，并各有一名粉红雾气笼罩的人影侍立在后。每当饮酒过后，人影就恭敬上前，马上灵巧地满上酒杯。这些红雾中的人影和先前的那些灰雾中的人影又不同，不但每一名啊都身材苗条，并且雾气中散出了一股清香，让人闻了大感舒心。如此近的距离，韩立自然上上下下打量数遍这些灵士，脸上呢不时的闪过若有所思的表情。怎么，韩道友看出了灵士的奥妙所在了吗？一名血袍人将一杯灵酒一饮而尽之后，默然似笑非笑地问道：哦，晚辈愚钝，只看出这些灵士似灵非灵，似物非物，具体玄妙之处还真的是没有办法看出来。韩立笑了一下回答道：好一个似灵非灵，似物非物，这些灵士的确可以说是一种半灵之物，他们的一切行动看似和常人无异，但是本身有精魂元神，现在的举动是他们下意识的自然反应，被我呢则利用傀儡秘术加以控制而已。而他们的本体是我从血眼山中出现的两种没有开启灵智的灵体，后来打入傀儡之躯罢了。一名血袍人微笑着说道，终于解释了这些灵士的大概来历。将灵体炼制进傀儡之躯中，韩立闻言有些动容，几乎马上想到了自己第二元婴曾经借助傀儡之躯藏身其中的经历。不错，这种灵体尚未形成元神和精魂，故而呢极为的温顺，又具有一定的灵性，一些简单的命令也能执行无误，再加上本身还能和傀儡之躯融为一体，实在是炼制灵士的绝佳材料。老夫也正是因此才在这血眼山就此常住下来的。哦，这也是前辈精通傀儡之道，否则其他人纵然发现了他们，也没有办法想到运用到傀儡术来干这个。别看地穴老怪说的简单，但是将一种灵物融入傀儡中的复杂艰难，精通傀儡术的他自然是心知肚明的，故而这两句话韩立倒真说的是颇为心诚。
小友若是喜欢，老夫倒可以把这秘术传授给你的。
两名血袍人似乎看出了什么，互望一眼之后，其中一个人呢淡淡地说道：在下尚未为前辈效力，怎敢轻易地接受前辈厚赐。韩立有些意外，面露迟疑之色。
不过是区区的雕虫小技，韩小友不必过于客气。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老夫多有借重之处，还需要小友全力相助啊。
一名血袍人微笑着说道，话语之间呢更为的客气了。韩立心念急转之下，只能起身答应道谢。地穴前辈，晚辈已经到了此地，需要如何协助炼制傀儡，能否告知一二啊？韩立重新坐了下去，略以沉吟地问道：
哎，此事不急，小友初到血眼宫，先尽情地饮酒， 今天呢，好好的休息一晚，明日再谈也不迟啊。血袍人摆了摆手，竟不愿意现在谈及此事。韩立苦笑了一声，只能依言再饮下了一杯灵酒。忽然啪啪几声轻响传来，血袍人中一位单手轻拍了几下，就在韩立神色一动之下，店门外脚步声一响，忽然异香扑鼻而来，走进来12名年轻貌美的女子，一个个身穿五色衣裙，身材妙曼。这是韩立目光在这些女子身体散发的淡淡的粉雾上一扫，脸上闪过了一丝恍然之色。这些女子竟是和身后站着的被粉红雾气包裹着的灵士一般无二的存在，只不过这些女子身上的粉雾变得奇淡无比，显露出了自己的真容出来。她们的身躯也不知道是何种材料炼制而成，无论从肤色还是举止来看，都和普通的非灵族女子一般无二，甚至背后呢也有一对淡青色的羽翅的样子。目中灵光闪动数下，韩立还没有从这些女子身上看出什么幻术遮掩，的确就是她们真实的外貌。如此酷似真人的傀儡，韩立有些骇然了。他以前在人界的那只元婴后期傀儡能瞒过他人耳目，一方面呢是因为傀儡的表皮是用酷似人肤的珍稀材料噬灵软玉，再加上当时元婴后期傀儡原本也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神念看透的，故而才能在对敌的时候让对手屡屡被迷惑心神，从而没有办法分辨和真人的区别。而这些灵士的身躯显然不可能是噬灵软玉，甚至他勉强放出神念往这些女子身上一扫之后，被诡异地挡在了身躯之外。韩立望着这些女子不禁地沉吟了一下，若说这些灵士硬要找出一丝和常人不同之处来的话，就是这些女子目光闪动之间略有一丝迟钝，仿佛比常人少了一丝灵性。就在韩立暗自称奇之余，同一时间在大殿两侧也缓缓地出现了一群被灰色淡雾围绕的年轻男子，一个个眉清目秀，手中各持一些式样古怪的乐器盘坐在地上。片刻之后，一阵动听的乐声在大殿中响起，让人听了心旷神怡。而那些貌美的女子身形晃动之间，竟随着乐声在大殿中婀娜跳动起来。只见这些女子细腰如柳，一时之间五色衣衫飘动旋转，阵阵奇香遍布各处。韩立端坐位子上不动，似乎呢也被这些女子充满异族风情的妖娆之舞给吸引了，一双眼睛微眯凝望了起来。两名血袍人坐在上处，斜瞥了韩立几眼，见韩立似乎沉溺其中的样子，二人目中闪动，互望一眼。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之后，乐声一收，12名女子舞姿一停，然后纷纷束手而立，站在原地不动了。韩小友，你觉得老夫的这些灵士舞女如何？虽然他们不是护卫型的灵士，但是啊，每一个都精通百种罕见的艳舞。老夫当年一时欣喜下炼制的时候，可着实花费了一些功夫啊。的确是巧其天工，看不出和真人有何区别。韩立清吐了一口气，赞叹道：既然小友喜欢此物，那么老夫就将这12只灵士舞女，连同旁边的24只灵士乐师都一同赠送给小友了。血袍人微微一笑地说道。随即另一名血袍人在韩立吃惊的目光中单手一抬，
分别冲舞女和两侧的那些乐师手指连弹几下，砰砰几声过后，数蓬血丝从两名血袍人的手心激射而出，一下子洞穿了所有的灵室。血丝再收之下，所有的灵室纷纷地栽倒在地上，仿佛死物一般的不动一下。这个时候，血袍人另一只手虚空往地上轻飘飘地一撞，顿时啊，在一片霞光当中，这些灵室体型瞬间缩小，化为了寸许大小的木偶，然后腾空飞起，飞向了寒厉处，落在了其身前的桌子上，排成了一排。这些灵室体内的印记已经被我收回，小友呢，只要用我给的秘术稍稍的炼制一下，就可起始自如了。血袍人低笑着说道：
哎呦，前辈如此厚爱，这让晚辈怎敢接受。
韩立低头看了看眼前的灵室木偶，表情呢一下子变得有些古怪，连连推辞说道：
哎，只不过是一些玩物而已，怎么小友难道觉得老夫的礼物太轻，不屑收下吗？
忽然一名血袍人脸色一沉，声音也冰冷了下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4回。听《凡人修仙传》第944回。韩立一听血袍人这话，脸色微变，随即苦笑的一抱拳说道：
既然前辈如此厚爱，晚辈就却之不恭了。
袍袖往桌上一扶，顿时青光一闪之下，所有的灵室木偶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就对了嘛，这是我炼制灵室的秘术，融灵入物之和祭炼灵室之都在其中，小友晚上可以先拿回去好好的研究一番。下面对协助老夫炼制傀儡也是大有用处的呀。
血袍人满意的点了点头，另一人的一扬手，一个黑乎乎的竹筒飞射了出来。
多谢前辈。
既然对方迟疑要给，韩立呢也不再客气了，称谢一声，单手一抓，此物就徐徐的落到了手心中。将竹筒一收，韩立在地穴老怪热情至极的招待之下，又在这萤火殿待了大半时辰，这才结束了宴席。然后他在身后那名灵室的带引之下，被安置在旁边一处偏殿的静室中休息。韩立一进去就将大门关闭，立刻单手翻转之间取出了一叠阵旗，抬手一扬，十几套光芒是激射而出，消失在虚空中，一层光蒙蒙的五色光幕蓦然浮现在静室四周的墙壁上。韩立这才松了一口气，在静室中的一块铺团上盘膝坐下，双目微闭的思量了起来。地穴老怪以合体级的妖王身份对他这么客气，可实在是有些不太寻常，让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诡异。难道协助炼制傀儡困难无比，让老怪如此下心思吗？韩立轻轻地摇了摇头，觉得这不太可能。可就是算对方不做这些事情，自己也不敢不尽力的。而且这话又说回来了，除了那名叫六族的神秘人外，似乎穆青和袁瑶在一起的蓝姓美妇都大为拉拢他的意思。穆青甚至完全一副不想让他接触美妇的样子，看来除了让他破除冥河禁制外，其中啊肯定还有什么其他的缘由，多半就和他掌握的辟邪神雷有关。韩立心念转动之间，
片刻的功夫呢，就将其中的关联分析得七七八八。过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轻叹了一口气，再次的睁开了双目。虽然说不知道这些地渊妖王想图谋什么，但是其中分寸把握好了的话，自身安危倒是一时不用操心的。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忽然呢，袍袖一抖，数十个颜色各异的墨飞射而出，一个个盘旋在身前各处，悬浮不落，单手一抓，一个人偶呢直接落到了手中。他目中蓝芒一闪，开始仔细地检查起这些人偶来。也许远距离没有办法探清楚这些灵氏傀儡的奥秘，但是此刻用手接触下，将神念透过五指直接渗入人偶中倒是毫无问题。片刻之后，韩立面带异色地将手中的人偶往空中一抛，又一把将另一个人偶抓到了手中，就这般重复反复，足足的一刻钟之后，韩立将其所有的人偶都检查过了一遍。虽然说人偶里面的结构太过玄奥和复杂，以他现在的水平啊，一时之间呢根本没有办法看出什么来，但也不像被做过什么手脚还留有残余印记的样子。哦，当然这一点韩立仍不能完全肯定，毕竟啊，灵氏涉及的傀儡术远非他原来在人界所学的。好在地穴老怪将相关的炼制之术完整的交给他了，他只要苦心钻研之下，倒也能了解此傀儡术的。到时候这些人偶是不是真的有问题，自然是一清二楚的。在此之前，他是不会动用这些东西的，并且呢还要小心的收好，以防出什么意外。心中如此想到，韩立单手啊往楚卓上一扶，手中多出了一个淡金色的匣子。此匣表面花纹奇特，隐有符文飘动，一看就不是寻常之物。韩立将盖子掀开，再冲空中悬浮的墨一招手，顿时一股青霞从匣中飞出，将所有的木偶一卷而入。韩立接着将盖子一合，另一只手呢再一翻转，韩立手中多出了数张颜色各异的符箓，灵光一闪，符箓就被交叉的贴在了匣子上，将其封印了起来。做完这一切，韩立心中这才真正一松，这才将那枚记载了灵氏祭炼的竹简取了出来，将神识渗入其中，仔细的参悟起来。他很快沉溺其中，一种崭新秘术的奥妙让他大为的好奇。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当静室大门传来了几下轻轻的叩门之声，韩立才从参悟中蓦然醒来，有些不舍地往怀里一放，站起了身。大门一开，外面的站着一名被灰雾笼罩的灵士。此名灵士也没说话，但是单手一抬，一团血光在手心中爆裂而出，地穴老怪的声音悠悠地从中传了出来：
小友，请跟这名灵士到血炼堂一聚，我等要正式商量一下傀儡炼制之事了。
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之后，血老怪的声音就戛然而止，当然了，血光也溃散消失了。前面带路。韩立也不客气，吩咐一声道。灵氏一躬身，当即轻飘飘地转身而走，行走之间竟然飘然无声，轻若无物一般。若是昨日未参悟血老怪这傀儡秘术，韩立啊 或许还会对此感兴趣，如今只是看了一眼就毫无表情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韩立出现在血焰宫下方的一处隐秘之地中，看着附近的一切，他不禁满脸的惊讶之色。这所谓的血炼堂，竟然是在地下熔岩中单独开辟出来的一座用水晶形成的巨厅，约有三四百丈之广，四壁呢全都闪动着淡淡的白光。而在透过这些透明水晶壁往外望去，到处啊都是翻滚的赤红的熔岩，而水晶墙壁却纹丝不动，厅堂中也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炎热。但这一切还不是让韩立吃惊的，最让他两眼有些发直的是，在水晶厅堂下方的熔岩中浸泡着一个身高千丈仿佛山岳的大傀儡。此傀儡身穿乌黑战甲，双臂过膝，肌肤紫红闪亮，往其头颅上望去的时候，韩磊心中又是一寒。这只傀儡头颅不但头身白色独角，虎口狮鼻，头颅上呢竟还生有四只诡异的血目，两只和常人无异，两只生在了脸颊两侧，还有两只竟在后脑处浮现而出。这些血目每只都在头颅上徐徐转动着，散发着森然的寒光，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诡异的感觉。这就是前辈的紫血傀儡，可看起来好像有了灵性，怎么，难道前辈已经用了融灵入体的秘术？仔细看了巨大的傀儡许久，韩立深吸了一口气，这才开口说道，看来小友昨天晚上真的研究了老夫所给的傀儡秘术，不错，这只紫血傀儡的确融灵入体过，不过里面融入的可不是和灵氏那种弱小的灵体，而是老夫本身的一丝分神。在水晶厅堂中只出现了一名血袍人，他看到了韩立脸上的惊讶之色，怪笑着说道，哦，原来如此，晚辈也觉得如此惊人的傀儡，普通灵体是无驱使自如的，而以前辈神念的强大，即使只是分神也绝对没有问题的。韩立终于将目光从紫血傀儡身上移开，苦笑着说道，小友见过在下的这具傀儡，知道老夫为何需要道友在血眼宫待上如此长的时间了吧？我也不要小友做其他什么事情，只需小友往那副盔甲上灌注一些辟邪神雷进去，然后我根据这神雷的变化会随时对上面的阵法进行改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得有一丝分心，否则会前功尽弃呀。是，晚辈一切都听前辈的指挥，一定会尽力的。很好，小友放心，老夫不会让你白忙一番的。炼制完此傀儡之后啊，除了先前的灵石炼制外，老夫另有一些东西给道友的。地穴老怪听了之后似乎极为高兴，欢畅的大笑道，随即就见血袍人单手一掐诀，同时呢口中念念有词了起来。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只见下方的巨大傀儡突然头颅一动，六只血目同时展动之下，同样的两手一掐诀，顿时啊周身放出了万道的紫芒，紫芒所过之处，所有的熔岩立刻纷纷退去，转眼之间呢，一个巨大的紫色结界就出现在了下方。几乎同一时间，血袍人和韩立足下白光一闪，原本坚实异常的水晶地面一下子虚幻般的消失不见了，二人身形顿时坠落而下。韩立虽然感到有些意外，但是背后双翅一抖之下， 下落之势顿时徐缓起来，而地穴老怪更是通体血光一闪，更是稳若泰山一般了。韩立身形飞动，眨眼之间就落到了和紫雪傀儡头颅处一般高之处。在经过和其一只血目的时候，此目突然转动一下，血红的眼珠蓦然地盯住了韩立。韩立背后寒光一闪，身形为之一凝，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巨力笼罩住了整个身躯。一瞬间的功夫，韩立脸色大变之下，额头呢浮现出了一层汗珠出来。好在啊，这颗丈许大的妖目一光一闪，马上就恢复了正常。韩立呢这才大出一口气，轻轻地擦掉了额头的汗水。此刻他才明白地穴老怪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个傀儡了。这只紫血傀儡的实力恐怕比地穴老怪本身还要强上那么一分，否则不会一望之下给其这么大的压力的。刚才呀，他差点忍不住想利用功法来抵抗那可怕的目光了。好在总算是在大眼诀坚持下勉强忍住了。由此可见，此傀儡不但是体型巨大无比，似乎呢在神念之力上更有什么玄妙之处。心中有些骇然，韩立却不敢再待在傀儡头颅附近，迅速地向下接着追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傀儡的胸膛处。血袍人呢早在那里守候着了。韩立的目光向这件乌黑的战甲上一扫，微微一愣，目中呢露出了一丝疑惑之色。此件战甲近前看来，上面光滑如镜，哪有丝毫浮震的样子呀？难道这老怪是想……韩立心中有些嘀咕了起来。韩小友，因为需要你的辟邪神雷配合，我会将盔甲上要明印的符阵简单的给你讲解一下，然后在开始明印行阵的时候，你就配合我同时注入辟邪神雷，最后完成后，我才会将符阵之力和辟邪神雷一同封印的，其中有何不妥，我会随时告知你的。地穴老怪讲出了让韩立有些颤抖的话，直接将辟邪神雷灌注符阵中，和在明印符阵过程中灌注，那自然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啊。前者轻而易举，后者则必须步步配合明印法阵的步骤，耗费心神之大可想而知了。难道这就是对方对他施恩的缘由吗？韩立心中不太确定，但是脸上神色不变，满口答应道。见韩立这番恭顺的表现，地穴老怪满意的点了点头。而地穴老怪身形再动，斜飞上了几步，人默然的到了傀儡胸膛前，袍袖一抖，一个红色的小瓶飞射而出。地穴老怪一抬手，单手啊冲小瓶轻轻一弹，顿时瓶口自行打开，一团紫色的液体从中飞射而出，一个盘旋过后啊，悬浮在了附近空中，闪动着淡淡的灵光。地穴老怪浑身被血袍笼罩，但是目中神光凝重了下来，手中法诀变化不停，玄奥至极。韩小友，可要看仔细了，这道符阵明印术可以让傀儡生出诸多神妙，一会儿呢我稍加讲解，能领悟出多少玄妙之机，全靠小友自己的悟性了。多领悟一分，配合老夫的符阵时也可多轻松一分的。
一个怪异的声音突然在韩立身后响起，韩立一惊，回头一看呢，这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另一名血袍人，对方仿佛一直待在那里，他竟丝毫都没有察觉到存在。
多谢前辈传授扶朕之道，晚辈一定用心的。韩立双手一抱拳，恭敬地说道。这名血袍人呢，却摆了摆手，示意韩立注意另一名血袍人的举动。韩立再朝前望去，只见另外一名血袍人呢，一手掐诀，另一只手呢，向虚空滑动几下，砰的一声，一小块紫叶分裂而出，随即爆裂开来，化成了一个个拳头大的符，冲巨大的战甲击射而去。灵光一闪，符纷纷没入战甲中，不见了踪影，但马上在阵阵低鸣下，又在战甲表面浮现而出。血袍人数根手指重逾千斤的挥动下，这些符开始变形重组，眨眼之间幻化出了一个丈许大的紫色的符阵雏形，里面有一些变幻不定，仿佛还未成型一般。韩立正看着出神之时，一旁的血袍人却开口讲解起来了。这个符阵叫金明，别的用途没有，却可以让战甲坚韧异常，足可以抵御普通法宝攻击而丝毫无损。符阵分为三层。韩立在傀儡术和法阵之道上造诣也不低，一边观察着血袍人明引符阵的过程，一边听着另一个人的简略的讲述，目光呢闪动不停。像这样能听进去合体级存在亲口讲述和演示的机会，自然是难得至极。即使对方啊只是讲解得很肤浅，也让韩立原先在阵法和傀儡上困扰许久的问题豁然开朗了。仅仅一顿饭的功夫之后，血袍人绘制的符阵就已经完成了大半，便要开始呈现凝固定型之态。小友，就是现在，要往符阵最后一层的阵眼注入辟邪神雷就可以了。和韩立一起的血袍人沉声催促道，声音不大，但是一入韩立的耳中，立刻将其从参悟中惊醒了过来。他二话不说的飞了过去，两手一搓之下，雷鸣之声大作呀，一道道金色的电弧弹射而出，惊人的雷光呢，将附近照映的是金灿灿的一片。此时此刻，就算是韩立还有些不情愿，但是也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45回。